头有一栏就是我们的 nationality， 就是我国籍是什么。那个时候英国不把我们当成是英国人的，但是我们是香港人，但是我们是拿英国的 passport， 所以每一次我们停的时候都很陡捷，就是上边我写香港，但是下边我们写中国人。飞天飞奔到波纹旁，缆车开上山上。有一天我女儿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懂得怎样答，就是她说他们为什么打这些学生。我真的不记得怎样回答我的女儿。
1997年，的时候，他是上小学五年级，然后7月1号那一天，他早上起来之后，他就发现，他家附近的油桶都变了一个颜色。他感觉非常的失落，他倒没有想到政权的交接啊什么这些事，他是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的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到今天他被否定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不是大商场，我是 Joe。
我是林檀，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这位嘉宾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因为在一开始我和朋友们去谈我关于这个电台的一些构想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嘉宾的成长经历和故事为例去介绍的，然后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了 Uncle David 来到我们的这一期电台，那先请 Uncle David 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们好，我就是 Uncle David，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所以我是地道的香港人。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希望你们听得懂吧。
谢谢 Uncle David。之所以想要请你来我们的电台，是因为你是在50年代出生的嘛？我们之前看了陈冠中的一本书，叫《我这一代香港人》，里面就讲到50年代出生的。50年代在香港出生的人可能是最早一批有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所以我们也会比较好奇，而且我们另一方面也会感觉到好像50年代出生的人还会有一些中国情怀，或者说中华情怀吧，就同时也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可能也是跟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会有所不同的。而且书里也提到这一代人开始有后来我们熟知的狮子山精神，就是相信说通过个人的奋斗可以获得人生的成功或者是进步。那我们也想听听 Uncle David 经历的故事。
对，Uncle David， 你刚才在自我介绍里面也有讲到说你是地道香港人，这句话其实每次听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也会你都会提到。然后我记得你之前在我们问起你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也有说你觉得自己是在香港的中国人。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小的时候的香港是怎样的，以及那个时候你对中国的印象又是怎样的？
我出生那个年代，我爸妈都是从内地来香港的，但是那个时候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穷的。在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对面就是一个让穷人住的政府盖的房子，我们那个时候称为七层大厦。
七层大厦。
对，在班里头我所有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从那个地方过来上学的，所以整个班里头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有钱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些同学就只有一套校服，一个星期上来都是脏脏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我们怎么样可以清洁一点才上学，他就叫我们每中午下课以后回家什么都不做，先洗衣服，然后洗完 才去吃午饭，那么就可以在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就可以穿一个清洁的校服回学校。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香港，不单是一个，是整个班里头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记得当时 Uncle David 还有带我和林檀一起去参观过你当时上学的那个小学，然后是在
深水埗，
然后在南昌街
跟
巴育街的那个交界的一个拐角处，然后叫做圣多玛小学。
对啊，
对，
都现在还在啊。
现在不是
现在还在，当然现在已经改就什么中心。
对，现在好像不是那个小学了。然后在那个小学对面就是刚才 Uncle David 讲的那个七层大厦。
对啊，
嗯，然后你也提到说那个时候香港人是很贫穷的，然后其实我们也听我们的父辈祖辈讲，那个时候其实大陆也是很贫穷的。
那个时候香港虽然很穷，但是我妈妈还是告诉我，她的亲人在内地比香港还有穷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我妈妈会把一些物资带回去给她的亲人。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我曾经跟妈妈回去一趟。那个时候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乡村，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栋房子，住很多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大包小包的物资，就把我们穿过的衣服都带回去给他们，所以我印象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地方。
回去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啊？
哦，应该是在南海县，
广东省。
对，广东省，好像现在已经包在广州市其中一部分。
嗯，
那个时候广州市没那么大的。
嗯，
南海就是一个县，在附近，在广州市旁边一个县。
嗯，
现在应该没有了。
那你妈妈除了会带一些你们穿过的旧衣服回去，还会带一些什么物资呢？
我还记得她会带一些香油，就是
食用油。
对，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瓶的带回去的。那个时候不单单是我们一家是这样做，整个香港很多人当时都是从国内突然来香港的，所以他们的家人留在家乡的，他们都会把他们在香港有的物资带回去给他们的。
嗯，所以 Uncle David 你是从小是在香港出生的。
对啊，
但是你小的时候对于大陆的印象就是大陆很穷，那里有你的亲人，是这样子。
对。
然后那是因为你觉得在那个地方有你的亲人，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产生了跟大陆那片土地的一些感情吗？
可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爸妈基本上都是刚来香港不是太长时间，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唱国歌，那个时候就是唱现在我们现在唱的那个国歌，
就是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义勇军
进行曲》。对对对，这个国歌。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妈教我唱这个歌的，就是在家里头叫我们兄弟姊妹一起唱的。
那你唱这个国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我很好奇。
应该这样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英国没有什么感情的，基本上一般三个人就是还是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
嗯，
在香港的中国人，
嗯，
所以我们的中华情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但是你们唱的这个国歌是1949年十月之后新建立起来那个新中国的国歌。
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国歌，就是我妈妈叫我唱，我就学懂唱这个歌。
哦， 所以，是不是对你来说，这个国歌可能并不是一个，某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而代表的是，那个土地的一个象征，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说，那基
嗯。
本上香港人一般都没有那么经济化的，所以我们唱国歌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政权啊，是哪个政权哪一类的，我们就只知道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歌的内容，我妈妈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日本人对我们不好啊，所以我们又站起来啊，就好像这样开启的。
啊，那原来其实 Uncle David 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你的妈妈是国民党的军官的女儿，然后说唱这个国歌好像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歌之类的。我当时我跟 Joe 都是觉得不对呀，不可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但后来我们回去查了一下，就《义勇军军进行曲》原来就是一个抗战的歌曲嘛，
是
而
啊，
且其实在历史上。国民革命军第200师的师长是曾经把它定为军歌的，所以我们也有反思到，我们也有想到，就好像我们太理所当然的把这个国歌跟，对，跟某一个特定的政权联系在一起了，去
那个
往，
是我妈妈没跟我说那么清楚的，但她告诉我们是个歌，我们就认为是代表中国的这个。
然后刚才 Uncle David 也有谈到他小的时候作为一个香港人，然后对于大陆的感情。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和林檀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听说我们上一辈对于香港的感情，我不知道林檀的家人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因为你正好是在广东。
我如果是我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就会觉得香港的比较发达。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爷爷已经过世了。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是90多岁。他以前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已经头脑不太清醒了，但他就会反复的跟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他10几岁的时候曾经徒步走到香港，走了3天3夜。他说当时就是觉得香港可能也比较有赚钱的机会，所以来了。但是来打工呢，他自己的父亲又觉得你还是要来回来种地比较好，你是长子嘛，所以他就回来了。而且他当时就不断的讲这个故事，我会感觉到，他可能觉得香港还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地方。虽然我去算一下，他当时如果10几岁来的话，也是40、50年代，那就像 Uncle David 讲的，其实香港也没有好太多，但可能也能够赚到多一点点吧。所以我对这个故事还蛮念念不忘的。
然后我也想到，就是我家人以前也会跟我提到香港，但因为我家其实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他说他们那个时候来了一个，因为我妈妈她是在工厂工作，然后他说从香港来了一个类似于，工程师的人，然后他说他是带来了一个香港的日历，然后那个日历上面就写着香港会有哪些节日，然后他就说，哇，香港人有好多假期可以休息啊，他们会放什么英女王的生日，他们都会放假，圣诞节他们也会放假，然后中国的一些节日他们也会放假，他就觉得哇，好羡慕香港人啊，但是来了香港之后才发现，其实香港人也是很喜欢工作，然后不喜欢休息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小的时候，我忘记是我的亲戚他们在哪里听说香港，有很多的新闻自由。哦，当然他们没有用这个词了，他们就说香港的报纸是很开放、很敢写，他们会写什么什么中国领导人，怎么样，而且他们用的那个中国领导人的那个title 都并不是他们正式的 title，他们会用一些类似于以前清朝的那种 title，然后用这种方法来讽刺中国的政治的状况。然后我的那些亲戚当时就觉得香港是一个福利又很好，然后又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刚才林檀啊，他曾经说，他的爷爷走几天路来香港以后，后来又回去。我还记得在我小学高小的时候，香港有一个 我们叫六七暴动，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中国化带革
文
命。
化大革命。
OK，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很多从内地走路过来，还有就是游泳过来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中国内部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在香港是从报纸里头看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啊，红卫兵啊什么，就好像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拜啊，比对爸妈啊更重要啊。那个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也觉得很恐怖。我妈妈就曾经接待过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就成为我妈妈的干儿子。那个时候我就从他口中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辛苦、那么冒险走来香港，就是因为在内地很多不公平啊、批斗啊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在报纸上看见很多这方面的消息。从那个时候，我们香港人一般都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记得比国内的同胞更加清楚。
对，六七暴动其实是我来香港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自己
你
在
年
大
轻
陆，
嘛？
不是，是在大陆上这政治课、历史课会讲文化大革命，但是不知道香港也会受影响。那查了一下，是说就是也就是1967年，香港的一些左派人士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发起的对抗港英政府的暴动，就是有在街上。不仅是游行示威，还有纵火啊、炸弹袭击啊，就出现了很多的伤亡，包括这些游行的人士、警察，还有无辜的平民等等。
是啊，那个时候香港我们每天都是有宵禁，就是有某一个时间我们不可以上街出街，全都要留在家里头。那个时候英国他们派军队在街上巡逻的，当然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出去暴动啊、放炸弹啊，他们就真的会把他们拉去坐牢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警察啊、那些军队啊是不对，因为真的我们觉得那些暴动的常常都影响我们的安全啊。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孩，我们不可以上学啊，都要留在家里头啊。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从报纸上看见，是因为国内的影响，我们看见那些真的不是太好左派，我们叫左派工会啊，那些人，我们觉得他们真的是不对的。
所以这件事是怎么样影响到你对大陆的一个看法的？就在六七暴动之前，你刚才说你小时候对大陆的印象可能就是大陆比香港要更穷。
对呀，
那在六七暴动之后呢？
在六七暴动之后，基本上我们都害怕国内那个政权，因为我们真的看见他们没有法律的法治的精神，就是谁说了就是法律。
然后我和林檀在查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查到，就是六七暴动对于香港的一些影响，其中可能包括就是六七暴动它影响了香港之后的一个社会运动的主要的策略，都是采用一种比较合理非，就是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进行的。因为六七暴动的时候，大家都明显的会比较厌恶去采用武力用暴力的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另外一个影响是，也是从六七暴动开始，然后港英政府意识到了说，需要在香港去采取更多的民生的政策来笼络人心。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是，就是我们来到香港之后，可能很多内地人来到香港之后都特别害怕坐的那个小巴，也是六七暴动的一个产物。像 Uncle David 说的，学生不能上学啊，有宵禁啊，然后公共交通瘫痪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私家的小巴，然后他们会
拉着乘客，然后去他们想去的目的地，然后也是在六七暴动之后，他们向政府申请了一个正式的牌照，然后开始运营这个小巴。对，然后还想再多讲一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到香港都非常害怕坐这个小巴，因为这个小巴它是你要到，它并不是每一个站都停，然后你要到这个站之前，你需要大叫那个司机说，对，你用广东话讲一下，
请兵有落，
请兵有落哈，啊，
就是前面我又下车了，你就停一小巴。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电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想过这个电台的一个另外的名字，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叫做唔该有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香港特色的一个东西。对，然后
但是回来刚才你说英国政府做了什么什么安定民生那些事情，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就单单他做一些好事我们就平定下来。但我很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说很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香港，他们来到香港之后他们都是基本上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他们有用过来的，他们不带很多钱啊。他们来香港之后，他们就有些去找他们的亲戚，有些就是好像我妈妈交代一些刚到香港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努力工作，我就看见他们那个年纪的，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是升中学，我还是年轻人，我没有工作经验什么的，但是我看见他们都很努力，在工厂里头做加班啊什么的。刚刚那个时候世界上轻工业，
轻工业
很发达，那个时候香港突然之间有很多劳动力，特别是他们是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所以香港的出产的东西都在世界上比较便宜的，所以很有竞争性，所以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最后的时间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开始往上走，英国政府当然他跟外边的关系令到香港可以在贸易方面比较容易跟外边做生意，但是正正因为香港突然之间多了很多这些很便宜的工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真的是每一年都进步得很快，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很努力赚钱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比较安静啊。这就是我觉得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有什么好，基本上他们当然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就好像我刚才说他盖很多房子给穷人啊，他做很多福利啊，他真的有做，但那不足以令香港可以从很穷变成小康。可能大家都知道，在72年、73年的时候，香港多了一个年金公署。
74年，
当很多人去做生意的时候，就有很多贪污那方面的事情出现。英国政府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就做部门专门去对付这些贪污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外边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他们来香港做生意，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没有贪污的事情，应该比较公平的事情，也不需要走后门啊。
七十年代之后的事情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谈，然后我想先回应一下，或者再继续跟 Uncle David 讨论一下你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是因为当时每个人可能都很努力，所以说香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这么繁荣的景象。那我也会联想到大陆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大陆也是每个人都是很努力的，然后大家也都在拼命的想要赚钱生存，但是与此同时好像国内的情况并没有变得像香港一样，比如说特别具有法治精神，然后没有贪官污吏啊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和个人他是否努力 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那么大的，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制度的建设，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廉政公署啊。对，我只是想回应一下这个，对。然后，Uncle David，你有提到说那个时候你有一个，你妈妈认了一个从大陆来的干儿子，你可以讲一下你听到叫他什么干哥哥的经历之后的一个感受吗？
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离开广州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吃，就因为是文化革命，很多农民都不可以去种地，他们在国内没东西吃啊，发生饥荒，他只可以走出来。
你说你妈妈当时会去招待一些从大陆逃难过来的年轻人，
对
具
啊。
体是怎么招待呀？怎么去找到他
就
们？
给他们一个住的地方。我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富有，我们就是住在天台的木屋，是这么说。
天台的木屋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加一个房，让他来住，然后他出去打工，赚到钱他就拿回来给我妈妈。
那你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吗？本
没有
身。
啊，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妈妈怎么样认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啊。但是好像是朋友介绍，结果青年人刚来香港，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做。朋友介绍给我妈，我妈就说：“好吧，你就过来住在这里。如果你没有饭吃，我们一起去。”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去外边找工作。到后来好像是几年以后，那个年轻人自己创业，自己做老板。就是做鞋凉鞋，
凉鞋，
对，
就也自己发家了，
对啊，所以他把我妈妈当成是他亲妈妈一样。
那你之前说六七暴动之后，你对大陆的看法可能有些改变，但是同时家人还是很好的去接待这些从大陆过来的人。那其实当时整个香港社会对大陆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看法呀？
那个时候很奇怪的，我们分得很清楚，就是国内来的人跟国内的政权是两码子事。对于国内来的人，我们还是称他们为同胞，我们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国人一样的待。我们不会歧视他们，我们不会觉得他们很麻烦。
那我们之前也有听说，就是香港社会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会把从内地过来的人称为"阿灿"，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差不多是80年开始的时候，在香港有个电视剧，里头有个教师，他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就是他刚来香港的时候，他对香港很多事情都不认识，特别是从来没有吃过汉堡包，在电视剧里头，他就一次过吃10个汉堡包。所以香港人看完之后就觉得他真是一个乡巴佬，是不是这样说？
乡巴佬，
对，乡巴佬
然后
啊，
他的名字叫阿灿。
对，在剧里头他的名字就叫阿灿，所以那个时候看完之后，很多从国内来的人，我们都叫他们是阿灿阿灿，就有些看不起的感觉。就是我们觉得他什么都不懂，当然那个时候应该是80年那个时候，当然国内还是很穷，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知道的。但是看完那个电视剧之后，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那个时候从国内来的人啊，无论是衣着啊、吃东西啊，都很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过来来的人，我们就叫阿灿。
那阿灿这个角色最后怎么样了呢？
啊，最后啊，在电视剧里头，他好像是发达了，就做老板，穿西装
领
打
带，
领带。但是那个时候真的，香港每一个人只有努力，你就有这个机会成为老板。
就像你讲的，你的那个干哥哥的
对
故
呀，
事一
对
样。
呀，对呀。
说到这里，就是也想就是补充一下那个时候香港的一个入境政策，因为刚才 Uncle David 也有讲到说，像你的干哥哥还有阿灿，其实他们都是大陆来的合法的移民。然后其实，在74年的时候，香港政府有出一个政策叫做抵垒政策，就是只要你可以，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躲过那些警察，然后你可以抵达市区，然后你有几位亲戚或者朋友可以帮你作证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个香港的身份。然后这个政策是在80年的时候被取消了，就是80年之后，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都是非法入境，然后都要把你遣返的。然后74年那个政策，我也会联想到刚才 Uncle David 讲，在那个时候，香港需要非常多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有人也会分析说，这种政策也是为了保证说香港有不断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因为如果他们在这边，他们可以成功到达的话，至少证明他们是身体状况是可以的，他们可能需要游泳过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亲友帮他们证明，那他们就不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负担。至少他们可以，就是可能像你的干哥哥一样，然后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然后他至少有一个安身之所，然后这样他才可以继续去劳动。
应该是这样说，
嗯。
最初的时候，香港政府因为引渡的立场。所有来的都没有把他们送回去的，
嗯嗯。
因为我们知道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就一定死。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同样有很多从越南那边过来的难民，香港政府也全都收了，他们不会把他们放到带回外边去。所以，无论是从中国来的，什么地方来的，如果真的是难民的话，香港政府。一般都收的。
诶，Uncle David，你之前还有讲到说，现在很多内地人对于香港人的称呼是"港灿"，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哦，后来当中国越来越富有的时候，香港人回国内，就让人家发现我们穿的没有那么好啊，吃的没有那么豪气啊，所以他们就转过来称我们为港灿。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个称呼啊？
这个应该差不多是去到90年代才出现吧，
90年代就出现了。
差不多吧。他们就把我们从前叫国内人叫阿灿，他们现在反过来，我们已经没那个时候那么富有啊，所以。他们就称我们为港灿，
你有被人称呼为"港灿"过吗？
没有，我不想。一般我们称港灿，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穿得土土的，说话又没有礼貌啊，他们才会说我们是港灿。
那你是怎么看待"阿灿"和"港灿"这两个称呼的呢？
啊，基本上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开玩笑啊，之类的，没有真的很认真的说你是阿灿，我就看不起你。基本上不多这样的人。
哦，不过我之前认识一个50岁的，她是7岁移民来，从大陆移民来香港的一个女士，她就说她来香港上小学的时候，就很多人叫她灿女。她在小学里面，可能是那个班级的环境，她还是受到蛮多欺凌的。
然后，Uncle David，你是在70年代的时候有去加拿大留学是吗？
是啊，
嗯，你
我
可以。
很幸运，可以我的家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很富有，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到外边去留学。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一段留学经历是怎么样影响到你的香港的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吗？
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过海关的时候，我们有填那个 form，就是那个表。里头有一栏就是我们的 nationality，就是我国籍是什么。那个时候英国不把我们当成是英国人的，但是我们是香港人， 但是我们是拿英国的 passport，
嗯，
就是 BNO 护照，
嗯，
所以每一次我们停的时候都很陡折，就是上边我写香港，但是下边我们写中国人。
什么意思？
听得明白吗？
没有。
那因为我们到外边去，我们是拿 passport 的。
嗯。
那个时候香港没有自己的 passport。
嗯。
就只有 British passport 旅头。
嗯。
我们是英国的殖民地。
嗯。
所以我们拿的是英国 passport。
嗯。
但是当我们填那个 nationality 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是英国人。
嗯。
因为好像加拿大啊什么美国他们都不承认我们是英国人，
嗯，
因为他们一看那个 passport 就记得我们不是英国人，
嗯，
所以我们下面一问我们上面就是我们来自香港，但是我们上面就是中国人。
哦，就是在国籍那一栏你们会填 Hong Kong Chinese 这样子。
对啊，所以刚才我最初的时候说我们就是香港的中国人。
哦，
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样的一种填法就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很好奇
啊。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填的，
嗯，
但是我试过有一次人家说你不是英国人啊，那我们只可以写中国人，因为没有香港人写三个字的，那些香港人他们觉得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从我开始到外边去的时候，我就认识我是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
嗯，就是你一开始有尝试填过英国人，但是对方说这样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护照里头真的不是我们不是英国人，
嗯，
他们不承认我们是英国人嘛，基本上英国也不承认我们是英国人。
嗯，就是英国没有给你们这个国民的身份。
是啊，然后加拿大念书了几年里头，外国人有一些真的是歧视我们的，结果是我们感觉到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
应该在 Vancouver 温哥华，曾经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就说我们是 yellow pig， 就在路上，我们在路上走，他们坐车经过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带我们是 yellow pig。 当然不是全部外国人都是这样，只有很小部分的外国人是这样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在外边 还不是很多的，就基本上在外边他们看见的一个是香港人，另外一个是台湾人，
嗯，
但是他们都觉得我们不好。
嗯，
在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基督教，
嗯，
我成为基督徒，
嗯，
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
嗯，
然后我要跟神聊的时候，我觉得他让我看见他为什么让我成为中国人，
嗯，
为什么我不是加拿大人，我不是外国人，我就是中国人，
嗯，
这个是不是我自己挑的，
嗯，
我生来就是中国人，
嗯，
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我也是中国人，
嗯，
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确定回香港来发展。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关心我们中国旅途发生的事情的，当然就好像刚才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中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在外边我们只知道一些不是太多的事情，
嗯，
就只知道旅途很艰难，很多人民受苦。作为基督徒，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为中国祈祷，为我们知道不多的国家祈祷。
嗯，但是我在设想，如果好像今天这件事如果你的经历发生在今天的话，好像会加强的反而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比如说如果我去到国外，然后我拿着一个其他国家的护照，但是我在填我的国籍的时候可能更愿意去写说我是香港人，为什么我不能写香港人，那我可能会更认同说我是一个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但是为什么
现在的环境有一些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因为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矛盾，香港跟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完全不觉得是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真的希望中国将来为好的。基本上我们也真的看见中国慢慢改变。
那你觉得，你说在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这件事会带来怎么样的特别之处啊？
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从我出生到现在，香港一直都是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受的教育啊，什么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啊，都跟国内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刚才谈到很多说，在香港的中国人中，在香港这个部分的特别之处，价值观啊，生活方式是不同的。那去维系你的这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好像在美国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一
是
种，
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的中国人，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基本上一出生就是中国人，他们改变不了。
那 Uncle David，你对英殖政府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呀？
他们很守规矩的，他们也很尊重法律。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他们是公平的，因为他们定下来的法律，他们不会随便改变。我觉得他的价值观给我们就是，我们还是会按法律去做所有事情，我们不会跳，单单自己喜欢的就去做，不喜欢的就不做。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公平是很重要。
OK，
我记得之前 Uncle David 也有提过说，其实，英国在统治的时候没有给你，没有当留下好像很明显的印记，让生活在香港的人觉得啊，现在是英国在统治我们，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巧妙的做法，就可能如果痕迹太明显，大家会抵触之类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也听过一个经历过英殖统治的朋友说，他好像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可能夜间电视台到了夜间会播一下英国的国歌，然后电视屏幕上显示也是女王像，就仅此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台到晚上12点就收台的，那个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定会播英国国歌，然后就是把英女王的照片放在荧
荧
光
幕上，
幕上，所以就觉得这是英国统治的地方，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觉得他在我附近。
那89年发生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只能说，八
哦。
九年的时候，香港已经很发达，我们的电视机里头已经可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就是八九年的时候，北京发生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机旁边看见。从最初开始，那些学生出来，要求一些对话，一些改变。我们也觉得他们要求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7、8年小平同志出来说改革开放
开放，
之后，到89年这10年里头，里边很多有钱的都是因为是贪污出来的，所以当那些学生要求改革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真的是改革，如果不是，所有钱都会只会去那些贪污的人手里面。所以， 我们香港那个时候，差不多90%的人都同情学生的，啊，到后来我们知道啊，那些军队开始进城里头啊，打学生啊，做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剧里头看见的。有一天，我女儿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懂得怎样答，就是她说他们为什么打这些学生？我真的不记得怎样回答我的女儿。然后我女儿问我，是不是因为这些学生做错事，还是他们说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不可以跟她说，他们真的做错了，因为我们香港人一直都觉得他们没有做错。那个时候，我看见最后有很多北京的市民出来坐在军车面前，挡军车不让那些军车去伤害那些学生，所以我特别感动于这些。我觉得像中国还是有人愿意为正义的事情站出来。我不单单看见那个不好的事情，我会看见一些好，我觉得是好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然后很快八九过去了，那一年也有很多香港离开，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留在香港，因为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中国人是好的。
是这件事反而更加深了你对中国的感
中国人
情
的
吗？
身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同他们一样是中国人。
我记得 Uncle David 第一次跟我们分享他女儿在电视机前面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特别的感动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心里面翻滚了很多情绪，有一部分是我想到，因为 Uncle David 的女儿现在是移民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因为2019年的运动，然后就会，其实会让我特别难过的是，好像他小的时候在电视机上看到那些画面，然后等他长大了，可能会真实的发生在他或者他朋友的身上那种感觉，然后他也因此想要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那种是世界的改变啊，那种感觉是让我就是当听到这个故事最难过的一点。
可以是这样说。我们香港在19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机旁还，或者我们在路上，我们看见的真的是跟89年北京差不多。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离开香港，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从前香港的那个正义感没有了，他们离开，我觉得我完全接受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是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为什么1919年的时候运动，很多香港人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们觉得中国对他们太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结果我也理解的，跟我们几十年前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Uncle David，你是不是93年的时候还因为工作去过北京？
对呀，那一年我有个项目，这个
项目。
商务在北京，我就跟我的同事一块去北京工作。但是那一年我真的看见中国比香港相差太远了，那些技术啊，那些工程的安排啊，都比香港差很远。我看见那些民工在工地里头，他们每天只有几块钱一天，他们需要住在工地里头，他们也在工地里头吃饭，基本上他们不可以离开工地的。 还有就是有一期就是好像是11月，差不多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突然之间所有民工都不见了，原来他们是麦收，
没收。
没收，突然间他们回家去，然后我问那些北京的同事，他们说。哎，这是政府规定的，我们不可以留他们在工地里头的，他们一定要回去没收，收小麦啊，
哦，收麦，麦收，
麦收，
哦，
对，他们是说麦收的，啊，
哦，是
在
政
香
府
港
规
出门，
定的，
啊，
是政府规定他们要回去做，
对啊，他们不可以不回去的，因为那个时候粮食在中国还是很重要的。干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突然间很多人坐车，一车一车的回来，结果是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事情，因为在香港没有这些事情的。
那这些经历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就是觉得真的相差很远，那个时候跟香港比。
那这个相差得很远，带给你的是一种，比如说香港很先进的那种喜悦呢，还是说另外一种心情？
我觉得我看见以后，我就觉得中国真的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因为从他们的技术方面呢、安排方面呢，他们真的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
明白。那可以再讲一讲1997年吗？你还记得7月1号那天你在做什么吗？
我还记得7月1号那天下大雨。下得很厉害，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到外面去，我们就在家里头看电视，因为有直播，就是播解放军怎么样过来香港，然后在湾仔那个金紫荆广场那个交接的仪式。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为什么？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哈，中国还是说一国两制，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现在的生活，我还是这样像从前一样，我可以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啊，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也没有欣喜嘛，就是香港终于回
啊，
归了那种欣喜。
基本上没有。因为真的还有一点点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什么突然之间的改变？因为我知道，基本上两个地方的制度是不一样。如果有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有麻烦。但是当然了，后来我们觉得没有，所以97年对一般香港人来说。也不是太大分别。
我想97年就是我有另外一个香港的朋友跟我分享过他的一个感受，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刻。他说1997年，的时候他是上小学5年级，然后7月1号那一天，他早上起来之后，他就发现，他家附近的油桶都变了一个颜色，以
哦。
前。对，以前是就是英国的那种颜色，然后后来变成了就是现在的一个颜色。然后他感觉非常的失落，然后就像你说那天下大雨，他心情很不好。他倒没有想到政权的交接啊什么这些事，他是觉得好像自己曾经的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到今天他被否定了，不经过他同意的就立刻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然后要求他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他说他后来长大之后，很多年之后，有一次他去英国旅游，然后那个飞机一落地的时候，他就看到外面就跟他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油桶一模一样的一个油桶在那个机场的附近，然后他当时就特别的感慨，但是与此同时好像又有更失落的感觉，因为他也知道说英国并不是他的家乡，而他记忆中的那样的一个家乡其实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我觉得这个他描述的这个故事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说，哦，原来就是至少在国内大家都特别庆祝的香港回归这件事，会给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微妙的感受，嗯。
其实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是2021年，19年的运动真的令香港觉得改变得很不一样，跟从前不一样。所以，就算我说我自己是地道的香港人，我也觉得已经跟我从前不一样。哪个不一样？就是从前我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哪个。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不担心会有什么后果。这当然，我们说人家就好像我们说政府不好，这个从前在香港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好像你说政府不好，就会有麻烦来找你，结果就是最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离开？我觉得结果不是中国人身份的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成长的地方已经跟他从前认识的不一样。当然，我们年纪大，我现在已经60多岁，好像怎么样改变都没太大关系，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跟从前已经很不一样。
那你刚才说，就是年轻人离开的原因，你女儿也是这样想的吗？
是啊，我的女儿，她就应该说，她真的是觉得自己是 Hong Kong 啊，就是香港人。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个改变真的是从19年开始的，之前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说话的，所以就算我们今天说我们爱中国，可能真正的意思是我还是会爱中国人，但我真的不会爱中国那个政府的，这就是香港现在的很多人心底里头的说话。
我觉得刚才 Uncle David 讲那段话，就是我可以感受到 Uncle David，他对于年轻人和他不一样的身份认同的那种理解。就即使你还是很爱中国，你现在的认同还是说你是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但你的女儿不是，但你并不会因此去苛求她或者苛责她。然后我刚才想到你说现在在香港很多话都不能讲。然后，其实我脑子里会立刻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想问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些批评政府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些可能会让你危险的话？有其他那么多的话，你可以去讲，为什么你非要挑这些话来讲？为什么这些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一种包容，不管是代际和代际之间的包容，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包容，还是对不同言论的包容，其实好像都是，至少是我现在体验到的一个香港的很重要的东西。
你刚才说为什么香港人很多时候都有说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说话，然后又担心自己会被有麻烦？我觉得这个跟香港最初的价值观很有关系的，因为最初的香港曾经有一首歌叫《快乐老实人》，那首歌里头说，如果你要快乐，你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心底里头觉得他不好，我不可以盖着自己眼睛说他好他好，结果香港人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如果从前我们觉得政府做得不好，我们会骂他，我们会游行，我们会告诉他我不喜欢。所以那个时候香港人是开心的， 因为我可以去说真话。如果我不可以说真话，我只可以说人家喜欢的话，我知道伤人会不快乐的。
那我们今天的电台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Uncle David 今天带领我们回顾了他这一路以来对于内地的很多看法的改变，以及一直不变的那种一往情深的中华情怀。Uncle David 对于中国大陆那片土地的感情，也会让我去反思爱国这件事。究竟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爱一个政府，还是说我们会去爱一些具体的人，然后去爱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然后并且由这些事而产生的一些情感的连接。当我们爱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赞美，不能有批评呢？当我们爱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必须要一致，不能有分歧呢？我想这些问题是今天跟 Uncle David 谈完之后，他留给我的一些后续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这期电台就到这里啦，
我们来一起和听众说拜拜，
拜拜，
拜拜。